亲爱的观众您好，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。我们从今天开始要进入约伯记，来看约伯搁浅的日子。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说，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他的家产有七千羊，三千骆驼，500对牛，500母驴，并有许多仆婢。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，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席，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。宴宴的日子过了，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。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，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。约伯常常这样行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辜呢？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，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了吗？他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这本书非常有影响力。第一，你从科学角度来看，约伯记的26章，上帝将北极铺在空中，将大地悬在虚空中，将大地悬在虚空中，这个影响到科学。为什么呢？在哥伦布之前，在麦哲伦之前，哥白尼之前呢，人类的思想是说希腊托勒密所主张的，所说的天在动，地是心，地心说，天动说。后来因为哥白尼、克卜勒从圣经，特别约伯记刚刚所读的26章，上帝把大地悬在虚空，地是圆的，这个影响到后面的日心说，也就是地在动，地绕太阳在动，而不是大自然在绕地球在动。这个转变的关键呢，约伯记第26章。它也是人类海运发展的关键。航海学过去以为人类以为地球是平的，在远的地方水会掉下去。哥伦布、麦哲伦这些人是从约伯记得到启示，知道地球应当是个圆的，我如果开船从东边去绕一圈会回来的。也影响到后来哥伦布呢，在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。从这角度来看的话，圣经的影响力非常深远，神学是所有的科学的基础。因此约伯记呢，影响到我们要检讨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教育的基础是不是放在圣经。第二个，它影响到文学，没有任何一本其他旧约正典比约伯记对西方文坛的影响力更大，包括但丁的神曲、米尔顿的失乐园、歌德的浮士德，都可以找到约伯的痕迹。其实连19世纪的神秘派的诗人 William Blake 绘画的泉源就是约伯记。所以英国作家 Thomas Carlyle， 法国大革命的这个作家，他说圣经内外无可批比的文学作品就是约伯记。连改教神学家加尔文，他讲了700篇迷人的讲章，就有159篇谈约伯记。莎士比亚的马克白，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，这用的就是约伯记第8章第9节跟14章1到2节。约伯搁浅影响到科学，影响到文学，当然影响到圣约。韩德尔的弥赛亚引用的就是约伯记19章25节所说的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 影响到两三百年来所有教会圣诞节最喜爱唱的弥赛亚，是韩德尔受约伯记的影响来的。不过呢，对基督徒来说呢，你打开约伯记就发觉不是那么简单，一打开就发觉是苦难神学，一打开约伯记立刻发现约伯搁浅了，一进入舞台就变成陷入反常的人生。第一章第一节非常清楚记载，这个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可是哪知道一下子他经历到人生的悲剧，财产在第一章下半段完全没有，儿女死光，家破人亡，江残之躯，还得忍受太太在旁边说风凉话，在第二章第九节。他敬畏上帝怎么可能那么惨？这本书在触碰一个蛮重要的伦理学问题，就是好心为什么没有好报，善人为什么没有善报，恶人呢难道也没有恶报？苦难竟然临到一个敬畏上帝的约伯。其实第一章第一节，约伯是巫师第一人，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暗示，就是苦难其实是普世性的。因为巫师地只出现在创世纪三十六章二十八节，历代志上第一章四十二节记载巫师的人是以扫的后裔，也就是呢，约伯本身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，不是十二支派，用现代话来说是外邦人，是有外邦人在敬畏上帝的。其实约伯的三个朋友通通是外邦人，他的三个朋友在第二章出现，通通在谈论一个苦难神学的议题。搁浅的日子提供给我们几个重要神学反思。第一个，苦难议题是普世性的，它跨越的地域、种族、文化、社会还有宗教信仰。其实东方宗教佛教的前身就是在处理苦难，认为苦难是幻影。当年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蒙想苦难跟死亡，他得到的结论是苦难存在于生死的循环中。当然呢，释迦牟尼是坐在菩提树下，他没有圣经特殊的启示，那因此呢，就从大自然，太阳上去再下来，春天过去了明年再来，花谢了明年再开，所以他找到第一个定律，以为时间是圆形的，这个原型影响他，他了解的苦难，他认为苦难呢其实是一个幻影，苦难是生死的循环当中，只要你能够看清苦难的虚幻面目，明白它并非实体，解决苦难的方式是超越这个轮回。简单来说，苦难是幻影。不过你知道，从圣经角度来看，创始成终，我们过五六十岁就不可能再回头，时间可能不是圆形的，而是直线。这主张轮回循环圆形的时间观，当然是希望劝人为善，这个道德主张是对的。不过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却提到，只有敬畏上帝才能远离恶事的，人本是没有办法远离恶事的。更重要就是这个幻影说，从改革中的实在论的角度来看，这幻影唯心论证否定的苦难的实际，幻影说否定了约伯的受苦，也会否定旧约新约都是历史的真实性，更会否定的耶稣的苦难的真实性，也因此就否定了基督的救赎，它影响非常深远。难怪 Karl Barth 说，无视苦难意味着无视基督，没有苦难，耶稣就不会走十字架，就不会有人的救恩，因此人就没有盼望，结果人只好靠自己，靠积功德，靠行律法来称义，死了以后呢，就会面临人生更可怕的第二次死，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，非常可怜，因为不知道苦难的耶稣是为我们这些苦难的来救赎的，所以幻影说影响到救恩论。所以东方的宗教幻影说呢，实际上跟约伯记有抵触的。其实约伯的三个朋友都同意有苦难， 他们都看到呢，约伯确实在经济上，第一章呢，牛羊通通被毁掉，儿女死光，家庭上的苦难是真的。第三章肉体上，他拿瓦片刮身体，是真的。第三章以后呢，他的三个朋友来给他车轮战，给约伯戴帽子，让约伯苦得不得了，他社会的人际关系越来越边缘化。所以约伯确实经济上呢受苦，家庭上受苦，肉体上受苦，社会人际关系也受苦。更大的痛苦是第三章的哀歌以后，上帝你离开我了，灵性上受苦。约伯就好像洋葱一样，一层一层的皮被剥掉了，活生生的，血淋淋的，绝非幻影。三个朋友跟约伯他们讨论的问题不是苦难是不是存在，而是苦难到底什么原因。他们都知道现象背后是什么，解释不同而已。这个帮助你了解人生，不管你是不是信耶稣的人，一定会有苦难。苦难是人生普世性的问题，不管你是哪种宗教都会碰到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，无常反常的人生很平常。诗歌智慧书有五本，诗篇在谈人跟神的关系，箴言平常看大自然，再来是传道书无常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再来是约伯记的反常，雅歌的非常，男女相爱的结婚。所以有诗篇跟上帝的关系的正常之后，就可以面对箴言的平常，传道书的无常，约伯记的反常。这五本当中呢，有两本就是传道书的无常跟约伯记的反常，这两个非常特别。所罗门王非常有钱，不过所罗门王没有上帝，最后写下了虚空都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所罗门王 powerful man 后来变成非常 powerless man， 约伯记本来也是非常 powerful man， 他很有地位的，29章说明他如何给少有的社会人士所尊敬，王子都站起来迎接尊敬他。苦难一进去之后，所有人都离开他，后来遇见上帝之后又回到 powerful man。 人生如果从这两本书就发觉呢，人生不一定只是平常的，人生也有很虚空的。所以从搁浅的日子你找到了第二个原则，就是无常反常，人生其实很平常，连基督徒都会受到苦难。有一个祷告会，是一个年轻女子，她用清晰且颤抖的声音说，神啊，我被强暴以后就非常恨你，你怎么可以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？顿时所有会众安静下来。接着她说，我也痛恨教会里那些想要安慰我的人，我不想被安慰，我要报仇，我要想让对方吃一些苦头的，怎么可以让他那么便宜呢？接着他说，神啊，谢谢你，你没有放弃我，教会也有一些人没有放弃我，是你一直跟着在我后头，现在我回来了，请你医治好我灵魂的伤口。无常反常的人生其实很平常的，你不要以为信耶稣一定条条道路通罗马，那个叫成功神学，确实会有成功神学的部分，敬畏上帝确实会蒙福的。其实撒旦挑战约伯就是这一点，但人生呢，可能会有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更会有约伯呢敬畏上帝，结果呢那么悲惨。难怪中古世纪有一句名言这么说的， To believe is to suffer，信靠上帝就需忍受上帝。无常反常人生很平常。但第三，苦难中往往有属灵征战。第一章一到五节叙述者说话，这个人财富万贯，接着记载天上上帝跟撒旦天庭的对话，撒旦被上帝允许之下就下到地上，就行四个灾害。之后第二章又到天上，撒旦呢再凹第二次下来， 再来伤约伯的身体，然后三个朋友再出现。整本书你就发觉呢，天上地上，天上地上，回到人间，原来苦难是有神学意义的。苦难往往有属灵征战，撒旦的目的也是我们搁浅的日子一直要研究的主题，是要约伯遭受患难而弃绝神。撒旦说，如果你把他财富都拿走的话呢，他就会弃绝你的。上帝的目的为什么允许呢？是要叫约伯经过撒旦的试炼，让他能够忍受到底，让他信心刚强，坚固不拔，好让撒旦蒙羞退后，上帝的名得到荣耀了，得胜。彼得前书五章会这么说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原因是因为苦难中往往有属灵征战，绝对不是只有人可以看得透的。第四，苦难检验人生真实的意义。苦难好像水火烧过的才知道哪一些是草木禾秸会被烧掉的，金银宝石会留下来。苦难的功能，从教会历史角度来看，2000年来最大的福音大爆炸是中国文革之后，教会几千万人信耶稣，那个背后是苦难。其实撒旦质疑上帝的一个重点就在这，你就是因为给他财富，因此他敬畏上帝，你给他 belonging， 所以他有 being， 如果把 belonging 拿掉，看他还会有敬畏你的 being。 确实约伯很有钱，约伯呢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七加三正好十，其实他的财富加起来都是十全十美，七千羊，三千骆驼，十全十美，500对牛，500母驴，加起来又是十全十美。你如果读约伯记，他比起亚伯拉罕，比起以撒，比起雅各，其他人通通要靠边站。可是宝贵的地方是，第一章完，所有财富比龙女都拿走了，他敬畏上帝下拜，说我赐身归于母胎，也必赐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这个人他是敬畏上帝，不在乎上帝有没有给我好处。那因此约伯记就在检验你人生的价值，到底你关注的是财富还是上帝。有可能任何人不在乎好处仍然敬畏上帝吗？这本书在挑战成功神学。我如果没有财富，没有恩赐，没有好处，没有房子，我还可以敬畏上帝吗？反过来说呢，传道书正好一个颠倒。我有财富，有金银财宝，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上帝。 Powerful man 到约伯 powerless man 的这个对比正好浮现，你的生命当中到底最看重的是什么？你如果单单看重财富，你就发觉如果没有上帝是虚空的。苦难刷走哪一些，你会发觉原来那些是虚空短暂的。约伯呢，帮助我们了解呢，世人看一个成功看他的 belonging， 上帝看他的 being。 你会因为上帝有你好处你才敬畏吗？还是上帝你是上帝，因此我敬畏你，不管有没有财富？所以搁浅的日子提醒你跟我，你到底爱不爱上帝？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知道苦难会临到任何人，但帮助我们知道无常反常是平常的人生当中，检验我们到底里面有没有属灵眼光，是你允许之下让撒旦来测试我们，好让我们把次要的 belonging 放在十字架下面，只要有你的同在，敬畏你，敬拜你，成为我们生命的焦点。这样祷告交托仰望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